正在收听第77集。在去年2022，粉泥书室呢推出都会小说专篇，用听听一个他和他的故事，一种放空的陪伴模式，陪伴你在放空之后再回到现在这里。当时就受到许多朋友的留言和私讯，有希望知道故事发展的后续啊，也有表达对于男女主角的看法，更有朋友留言呢，说对于故事里所提到的精油也是他很喜爱的。后来呢，这个故事在告一段落之后啊，还没有跟书室朋友们聊一聊后续故事的发展。我想呢，关于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先不急，在今年2023年推出的轻轻小说，我想换个主题。而2022年的都会小说后续发展，或许呢咱们2024年再呈现给大家。这次呢，轻轻小说是个完全虚构的故事，故事是这样来的。大概呢在13年前，记得是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忽然在我脑海里面出现的画面和故事情节。于是呢，我试着把它们描述记录下来，而当时的自己并不知道在13年后的现在会在 Podcast 里面呢公开分享给书室朋友们。其实我也觉得很奇妙。那在整理这次的录音的时候，重新再看一次这个故事的情节，还是觉得蛮好看的。当然也希望书室朋友们会喜欢。相同的，这次在节目中说故事和去年一样，我们没有用声音演出，用不同的声音来演绎人物角色和场景，就让我们一样只是单纯的一起听一听一个故事，好吗？那么故事咱们就开始咯。2010年，都说今年是反盛阴年，会出现最冷的冬天。不管是不是最冷，冬天的校园都特别的冷飕飕。马志平蜷曲着身快步向前走，对他来说，大学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什么有你玩四年了、啊、嘴巴里嘀嘀咕咕的，不情愿的直奔资讯室。他知道教授已经对他格外开恩，但也下了最后的通牒，再不交报告他可要惨了。向来独来独往，对任何人都提不起任何兴趣的他呢，满脑子装的只有课业和打工。为了多赚取收入，他特别选上大夜班，而且在所有的打工资讯都收集以后呢，搭配天时地利，才决定去宿舍过两条街后的便利商店打工。即使曾经有不少的同学、学姐、学妹主动向他示好，他一贯的态度就是板着脸孔，冷漠的、直接的拒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背景和家庭环境，为了分担家计，为了不成为家里的累赘，他必须全神贯注地运用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为了谈恋爱可是要多花钱的，这可是门都没有的事儿。班上的康乐鼓着他那被寒风吹得红咚咚的脸，手拿着统计表，很热心直盯着睡眼惺忪的马志平，问说，嘿，马志平，你这个周末要不要跟我们去 KTV 啊？一旁的同学们吵杂声此起彼落，哎呦，你干嘛问他啦，他不会去的啦。马志平趴下继续睡觉，才懒得理他们呢。康乐鼓掌也没有打算再多问他，耸耸肩就去问下一个同学，继续统计人数。预备在一个星期以内，充分利用在没有课堂的时间，不重要的可以翘课的时间，或者是大夜班上班之前的时间。每天呢，耗在资讯室里也要把报告赶出来。马志平带了碗泡面，一副卷起袖子般的笃定，老子决心跟你耗上了。专注之下，余光似乎有个女生的身影，辛苦的想搬动投影机。马志平没做多想，一个箭步的前去握住投影机的把手， 一贯淡淡的态度，连正眼也没有敲对方一下。他说：“你要把这搬到哪？我帮你吧。”哦，到那边第二张桌子有放着 notebook 的那里，谢谢。女生怯怯的，不好意思的回应。那你会安装吗？需不需要帮忙呢？自顾自的搬，后脑勺对着女孩说话。马志平依旧一贯平淡的语气。女孩低下头说：“不，不需要，我可以的。”马志平又从余光见到女孩的羞涩，心里想：“不用，正好呢，省下时间，全力开展我的报告吧。”回到座位，他开始专注于自己报告的世界里。咨询室里只有他们两个学生，键盘敲打的声音也此起彼落。渐渐的，他发现自己敲打出来的键盘声是生硬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个清脆的节奏在咨询室里盘旋着。不由自主的，他开始注意他了。马志平心里想：吼，那打字的熟稔度实在是让人佩服。诶，他好像只用一只手敲键盘，这不太可能吧？不知不觉，马志平的注意力被女孩所吸引，凝视许久。女孩一直没理他，自顾自地继续打字。忽然间，马志平回过神来，就像被雷打到一般，惊讶自己双手竟然比不上他的单手功夫。心里一直犯嘀咕，这摆明给人难堪嘛！真是的。几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学生继续奋战着。校工悠闲地晃进咨询室，东摸摸西看看，最后呢，丢下一句：“哎，你们俩收一收吧，要关电源哦。”而这两个学生就好像是在比酷似的，没有人回应校工，连抬起头都没有。校工摸摸鼻子。转身离去以前，还不死心的再抛下一句话：“那再给你们5分钟哈，5分钟哦。”突然间，女孩站起身，把收好的笔电包包斜背起，率性的一手抱起一大叠书和资料，准备往门口走去。马志平的视线很自然的随着女孩移动，望着她的背影，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在心底作祟。哇哦，那一大叠的书本资料一定很重吧？马志平继续在心里嘟嘟囔囔。他看着女孩缓缓地把手中庞大的资料放在门边的桌上，再用同一只手握住门把。当他开起门，冷风一股作气涌进来的时候，惊见他的左袖飘啊飘，怎么会？马志平瞪大眼睛，惊愕从脊椎直线上冲，有一股莫名的气顿时暴冲到头顶。眼睛瞪超大的他，着实愣了半晌。难怪他都是用一只手在操作。自从那天晚上，马志平的脑海里面时时浮现着女孩的背影。忽然厌恶自己当时发什么神经耍什么酷，竟然连正眼都没有瞧一下人家，搞得自己到现在只记得他的背影，真的简直是莫名其妙。他那飘飘的袖，飘飘的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马志平辗转难眠，索性起身，想想既然睡不着，那干脆继续搞报告好了。没想到这一整夜的效率啊，奇好无比。该搜集的资料都搜集好了，只要今天晚上再去咨询室再整合一下，就可以完稿。哇，真是太棒了！总算谢天谢地呀、啊，可以保住学分，逃离被当的厄运了。看看墙上的钟，哇，已经早上7点了。想想今天早八，赶快梳洗一下，熬夜了一整晚。还有时间去好好的享用早餐来补一补自己，想想还真的是好久没有这样善待自己了。马志平心里想：好吧，唉，就承认吧。其实心里是抱着希望，希望可以在校园再见他一面， 也不知道他是哪一系的学生，是几年级呢？马志平一到学校就被同学们猛开玩笑，好像是几百年来从来没有当过好学生似的。我的马大爷啊，今儿个是发大愿啦！哦，你昨天打工翘班哦，不然怎么会有精神第一堂来上课呢？莫非是改过向善了？有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善哉善哉！同学们七嘴八舌的，火力之猛，全冲着马志平。但是马志平不改一贯的回应，就是不回应。不过呢，今天他决定改了改态度，对所有的同学呢，都回敬一抹浅浅的微笑。同学们被这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回应给刺激得更加疯狂了，更加猛烈的此起彼落的玩笑他，有关的没关的全部都扯来，闹哄哄的。但是他没有加入战局，他冷眼看着闹哄哄的同学们，却意外的发现，哎，好像只是傻笑，似乎也还可以。其实呢，跟同学们互动，好像感觉也挺好的。马志平家里的经济压力相当大，他不仅要负担自己的学费，还要想办法存下钱来寄回老家。他知道爸爸早逝，妈妈独自一人照顾年迈而且常年卧病的奶奶，还要照顾他和弟弟妹妹的生活，以及负担学费，实在相当的辛苦。所以呢，他拼了命的打工，省吃俭用，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能够寄钱回家。所以原本他认为跟同学们哈拉是很浪费时间和精神的，跟同学吵架也是很浪费时间和精神的。所以他跟任何人都一样，保持着平淡而有距离，没有特别好，但也不得罪人。不过呢，他今天意外的发现，好像不用哈拉。傻笑呢，也不浪费力气，而且感觉挺好的。不过呢，今天上午没能成功遇到那女孩，失望。这个时候的马志平，他并没有意识到女孩的出现正在影响着他。他心里想，说真的，女孩到底长什么样子，根本也不知道。马志平只能够老盯着来来往往的女生有没有着手来判断是不是他，好像有点不太礼貌。唉，再次懊恼，当天没有瞧瞧人家的长相。晚上，马志平依旧蜷曲着身，快步穿梭寒冷的校园小径。今天晚上特别排休，因为报告必须完稿。打开资讯室的门，他惊见女孩坐在同一个位置，使用同样一部笔电。惊愕之下，有一种莫名的欢喜涌上。他直觉自己必须要说点话，同时也暗暗提醒自己，必须看看她的长相，免得脑海里面只能是一个背影。嗨，硬挤着僵硬的笑容。你今天也来咨询室啊？马志平不自然地开了场，说了第一句话。女孩没有抬头。马志平愣了许久，又顿了顿，心里想：“我嘞，不会吧？这女生比我还酷啊！那你今天还需要投影机吗？需不需要帮忙搬？”他知道，虽然这不是什么好借口来当话题，但还是这样决定再次出发。突然，女孩惊觉对方是在跟自己讲话，很不好意思的立即抬头，眨了眨她的大眼睛，对马志平善意的笑了笑。马志平顿时完全定格。天哪，这真的是好美的眼睛！女孩红着脸，小小声的说：“不好意思，刚刚我不知道你在跟我讲话。”我以为你跟你的同伴在讲话，我没有回应你，很抱歉。马志平不自觉地屏住呼吸，哇哦，连声音都这么好听，他的脑海里的雀跃真的难以形容。但他很快地强迫自己回神，左顾右盼了一下，同伴，我想我没有， 红，真的很想打自己的脑袋，真是笨，觉得自己呢，现在活像只呆头鹅。女孩继续小小声地说：“你要不要进教室，然后把门关上，不然这样有点冷。”她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马志平赶紧进门，哦，对吼，顺手把门关上。哎，不好意思，抓了抓后脑勺，懊恼自己的笨拙，快速奔到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位置上，装酷的开始自己的报告。但是他一边打字，又一边情不自禁的一直瞄女孩。他不时的警告自己，一定要专心，一定要专心，不然是会定稿不了的。但显然效果不彰，他还是忍不住的一直瞄人家，余光都是女孩。女孩觉得不太自在，如果无法专注的话，她是宁愿不做眼前的事情。自从自己发生意外而失去一只手背开始呢，她就常常认为别人对她的注意只不过是因为她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她只有一只手。充其量呢，是对一个不健全的人施以同情或者是异样的眼光罢了。管他是像个无知的混蛋般的取笑，还是自以为是天使般的同情，或者更甚至残忍的是当作世界奇景般的啧啧称奇，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但他受不了自己活像个在动物园笼子里面展示的动物一般，就这样的被观察。马志平假装去洗手间，而站了起来，走出教室。再次回到座位的时候，在即将抵达座位前的那时，他勇敢地直视女孩，因为他受够自己老用偷瞄的，这不像个男子汉。正准备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发现，嘿，他今天有两只手，诶，难道那天是我看走了眼吗？再次愣住了半晌，女孩子耐不住性子了。他完全不像刚刚的害羞娇柔，他蹙起着眉头，坚毅的大声说话：“请问你要看到什么时候？我很奇怪吗？”面对女孩这样突如其来的怒气和音量，马志平吓了好大一跳，心想自己刚刚自从进了教室以后，就一连串的没礼貌，外加没水准。他立刻在脸上挂满笑容，但是呢，又担心自己的笑容太轻佻，于是呢，边笑边调整，出奇的不自然。他心里想：“吼，真难！没想到我马志平在学生生涯里宛如酷哥一般的活了一辈子，竟然一下子栽在这个女孩手上，在她面前简直无所遁形。我想我现在看起来应该蠢毙了吧？”在不知所措之下。实在不擅长应对这样子的状况，马志平努力的思考应该要如何应对，应该要说些什么话的时候呢？同一时间，女孩看起来越来越生气，眼看着女孩连吼都懒，表情严肃的开始自顾自的收拾东西。他心里想：哇塞，他应该是要准备走人了吧？马志平正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又发现他的左手用起来。不像右手来的自然，顿时他明白了。他努力的让自己正常一点。我为我的行为对你郑重道歉，请你不要生气，我不是有意要冒犯你的。女孩连头都没有抬，不理他，把资料一本一本盖起来，继续动作收拾笔电。马志平懊恼极了，想想自己刚刚一连串的蠢笨，一定伤了她。看到他费力地把笔电放进电脑包，一次又一次不太顺畅的动作，本能的一个箭步冲上前，让我帮你吧！女孩极尽怒吼：“我不需要！”不知怎的，马志平好愧疚，好愧疚，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马志平心想，以前捉弄人的时候，更恶劣的事都干过。这次只不过是无心的反应和发愣，有什么好过意不去的？但是他的确是自责万分，一千万句的道歉都不够，甚至有一种心疼的感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马志平顾不得自己平时装酷的本色， 对着女孩急急忙忙地解释，那天看到你，我就希望可以再见到你，而今天真的再次碰到了，我是太高兴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行为很笨拙，而且真的像超级笨蛋，造成让你这么的不舒服，我真的真的很抱歉。话虽然是说了，心里却有两种力量在拉锯。拜托，马志平什么时候能够一连串讲出这么肉麻的话？一边着急，又一边难以置信。女孩完全不予理会，收拾好了，起身，依旧帅气地使用右手把笔电、包包拉起斜背，然后再单手一把抱起一大叠的资料，就要直接往门口走去。马志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女孩背后狂追。暂时不要去理会那个矛盾的心理，不管能不能相信。这几天的期盼，以及此刻自己的心情，他完全不希望女孩对自己有一丝丝的误解。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100万次方啊！马志平一边鞠躬，一边提高分贝说：“女孩就在手握到门把前的那个时候，被这个高分贝的道歉让她停下的动作，她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自从刚刚看到眼前这个男孩涨红着脸，急忙着想要解释，他的表情、举止、肢体动作都很滑稽。好吧，他承认这男生，不那么令人讨厌啦。接着呢，他缓缓地转身，从门边走向讲台，放下手上的书本资料，在白板上画下一个无限大的符号。他正式转身迎向他的视线。强忍着笑意，认真地说：“你这个人也未免太懒了吧？道歉还有直接用次方的，下次改用这个符号，是不是会更有诚意？”对于他的态度有180度的转变，马志平再次的呆愣住了。但是他努力的让自己在半秒钟之内用力的正常化，免得再次造成误会。他努力的面带微笑。但是却挤不出任何一个字来。女孩继续说，扬高着眉头，高调的请教：“那还有什么事是让你开根号的，还是微分的呢？”不理会女孩刚刚的问题，马志平害怕再次错失良机，他努力的再次的吐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次换女孩愣住了。马志平很高兴自己终于可以表现得还算沉稳。刚刚是我不好，我诚心再次道歉。能请问你的名字吗？和女孩面对面讲话，渐渐的可以转为自然。是的，他渐渐的感觉到跟女孩单独说话有一种轻松的氛围，自然形成一气。啊，真好。女孩嫩了又嫩。自从他失去一只手臂以后，就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和人互动。在班上，他也总是独来独往，有的时候还要坚强地面对异样的眼光，不管是同情的，还是惊讶的，甚至是嘲笑他。他莫名地感觉到眼前这个男孩的一种真。忽然间，他心跳加速。马志平看女孩没有搭腔，但是他绝对不要错失良机。他赶紧自我介绍：“我叫马志平，不分轩轾的轾，平方公尺的平。你好。”这个时候的马志平终于自然地展露笑容，因为每天的24个小时对他来说只有3个去处：学校、打工的便利商店以及宿舍。很少晒太阳的他呢，看起来皮肤白皙。瘦高的他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女孩听到他那很奇怪的自我介绍用词，再次的噗嗤笑出。她害羞地说：“丁梅，玫瑰的梅。”视线只能停在地板上。马志平心里想：“天哪，这声音真好听，玫瑰吗？对呀，就像玫瑰一样绽放美丽。”丁梅，丁梅，马志平不知不觉的恍神，一直重复着女生的名字。 丁梅笑了笑，你跳针了吗？把视线回到马志平的眼睛。马志平回过神来，满头的问号。哈，丁梅说：“你一直念念有词，重复的我的名字，就像唱片跑不过，一直跳针呢。”马志平哈哈大笑：“哇，我看这年头年轻人应该没几个人知道唱片跳针这种事吧？幸好我知道一点。”丁梅想想也是，她家里那台老古董，要不是被爸爸疼爱有加，一直呵护到不行，可能也早就挂了吧。丁梅觉得马志平笑起来很好看，而他笑的样子也很好笑，于是呢，跟着笑了起来。两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狂笑，越笑越好笑。马志平的报告终于完成了，完稿的过程幸好有丁梅的帮忙。由于丁梅很会使用电脑，节省了不少时间，效率提升不少。哦，原来你是资管系的哦。马志平一脸佩服，对着丁梅说：“难怪你这么赞，电脑好像特别听你的话。”“没有的事啦。”丁梅害羞地笑了笑。他们一起步出校园，马志平帮丁梅抱着书本资料，打算要护送她回家。今天把你拖累了，弄到这么晚，会不会被你爸骂？他想护送她回家，就算是回报吧。只见丁梅一派的轻松，哼。对呀，我爸一定会骂我的，不过没有关系。马志平搞不清楚丁梅的意思，既然会被骂，为什么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的样子？管他的，到时候再说吧。他们边走边聊，很开心，深深的觉得跟彼此相处很轻松，好像呢，很多事情都可以不用在乎。什么？你也没有手机？马志平无法置信。对呀。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也没有使用手机吗？丁梅眨了眨眼睛。是啊，坦白说，我觉得用手机很浪费钱。第一次，马志平觉得不需要装酷很舒服，不用担心别人会觉得自己很小气，自自在在的表达，真好。丁梅笑笑地说，像你这样坦白的人很少见。马志平抓抓头。就在抵达丁梅家的巷口的时候，马志平看看这一带房子的房价很贵的呢，看来他家境很不错。马志平打算既然送佛就送上天，所以呢没打算停下脚步，继续往前走。哎，你家是哪一栋啊？问着问着，马志平忽然的发现丁梅没有跟在身边。他快速的转身，四处寻找他的踪影，才发现他还停在刚刚的巷口。马志平快速的跑回，满脸的疑惑。怎么啦？你哪里不舒服吗？还是我走错了方向吗？丁梅的安静让马志平着急了起来。一改刚刚灿烂的笑容，丁梅严肃了起来说：我没事，我很好。嗯，那就到这里就好了。谢谢你送我回来，把我的书和资料还我吧。一边把大叠的书本和资料接过手去，一边疑惑这丁梅怎么态度转变了这么快。马志平有一点僵住，却也只能乖乖的听话。是的，丁梅的声音对他来说有一种魔力，他很自然的对他的话顺从，很自然的在意他的一举一动，很自然的凝视他的一颦一笑。他想问为什么，但没有，他很自然的尊重他的意思。丁梅不敢直视他，静静的说：谢谢。我家就在前面第三栋，很近，你不用担心我了。忽然间，丁梅抬起头来，送上一个灿烂的笑脸。我们明天校园见。这仿佛连眼睛都在笑的笑脸，马志平感觉就快要融化了。但是他持续的没多问，也回给他一个笑脸。好，晚安。他在原地目送丁梅，直到确定他进了家门。丁梅的声音和她那连眼睛都在笑的脸庞，在马志平的脑海里面转啊转，一直伴他入睡。我们明天校园见。马志平开始的他那从此不缺课的大学生活，即使是早八第一堂课，他也没错过。一下大夜班，冲个澡， 换套衣服就往学校去。每天他都觉得自己活力充足，精神百倍。然而同学们似乎却不觉得这种情形可以持续多久，每天开他玩笑的戏码也都一再上演。虽然他还是一样的回应态度，不是装酷，就是傻笑，但整体感觉一直都很好。因为他只在乎丁梅，其他的都不重要。白天在学校的时候，丁梅会装上一只不容易看出有什么异状，厚重的衣服加上外套可以作为掩饰。那夏天呢？常常提醒自己要避免问他有关于失去手背的事情，即使偶尔见他因为气候湿冷导致他断背的地方会痛，马志平很心疼，很关心，很焦急，但是话题呢也仅止于如何舒缓疼痛。马志平从来不会多问，除非丁梅自己想说。因为就读的系别不同，在周间丁梅和马志平的课恰巧一样，只有在星期四是满堂。在其他的时间里，他们有错开的课，也有两人恰好都没有课的时段。虽然马志平依旧要打工，但是他们可以单独相处的时光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幸好丁梅不爱逛街，也不爱去电影院，只爱和电脑为伍。马志平经常庆幸这样呢，他既不用伤脑筋陪伴他的时间，又可以免去多花钱的厄运。再加上他的笔电真的超正点的，有时他们还会用那笔电一起看线上电影，真好。夜里，马志平趁店里没什么客人的时候呢，动手忙着整理架上的商品。忽然间有人进门，叮咚，他大喊：“欢迎光临！”因为深夜的宁静，马志平在当班的时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店里的气氛活络点，但他也通常没有抬头，就继续手边的工作。一段时间过去，他觉得太安静了，不像是有人进到店里。嗯，刚刚不是有人进来吗？他抬起头，开始环顾店内，隔架看到有一个人在书报区。虽然只能看到后脑勺，虽然也未免太安静，但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于是他继续整理，但是加快速度。整理完后，他把纸箱要拎到仓库去的过程中，再次瞄了瞄客人动静，免得恰好人家如果要结账却找不到人。但他忽然发现，啊，没人？怎么会没人？为了不让自己吓自己，他还是从容地把纸箱拿进仓库，放好后，他索性呢，在店里走一圈，走两圈，再走一圈，没人。忽然间汗毛竖了起来，刚刚明明有人进来啊，看到有人站在书报区，但是没听到出门的声音，怎么会就……但的确，他确定此时店里只有他一个人。在他走了第五圈之后，他心里想，难道是他妈的见鬼啊，这可是第一次的状况啊。但是他直觉不能出声讲话，万一这时还有人回应的话，那他肯定会腿软。他缓缓地走回收银台，正想着把店里的音乐改为热闹一点的电台广播。蹲下身，正在调整放在柜台下的收音机的时候，叮咚，又来了，到底有没有人啊？正在犹豫要不要喊欢迎光临的时候呢，熟悉的声音传来，你在摸鱼吗？他立即站起来，诶，你三更半夜你跑出来做什么？他对着此刻站在眼前笑容满面的丁梅喜出望外。丁梅说，我睡不着。虽然在笑，但是丁梅看起来有一点落寞。哦，我则是没空睡。哦，那你分一点瞌睡虫给我好啦。丁梅用手指头推了推马志平的手背，马志平很快地忘了刚刚的诡谲。阿志，丁梅欲言又止。嗯，马志平没忘记自己还在上班，虽然有朋友来，但他还是一边做该做的工作，一边和丁梅聊天。丁梅鼓起勇气，害羞的声音问：“ 你为什么你不会想要抱抱我，或者是吻我呢？这样的声音让现在的丁梅看起来更有魅力。但马志平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被他这样一问，呆住了。是啊，虽然他好喜欢他，喜欢看他的笑脸。他的眼睛喜欢听他的声音，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他有其他想法。这对一个正常的年轻男子来说，是不是不太正常？不过马志平还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吗？丁梅呢，虽然害羞，像是鼓足勇气一般，继续问：“那你喜欢我吗？”马志平想都没想，当然，我很喜欢你。马志平肯定这是不需要考虑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同时他也赫然地发现，此时的丁梅没有穿一只，她那厚重的大衣脱下后的袖子微微飘飘。敏感的丁梅发现了马志平正在看自己的断背，忽然间有一股自卑感涌上。她说："是因为我跟正常人不一样吗？"哈！一时之间，马志平摸不着头绪。而丁梅继续说：“她有点激动，因为你害怕碰到我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手背，所以不敢抱我，对吗？”马志平觉得大事不妙，丁梅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他马上回应：“你在说什么？”尽量让自己温柔点的马志平，虽然生硬，以前也没有这样对过女生，但是他尽量做，就希望不要伤害到丁梅。你不要这么想。他向丁梅靠近。虽然自己也有一点怀疑丁梅的问题，怎么会从来没有动过念头想要拥抱她，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亲热，但她不能够表现出来，因为她直觉如果表现出自己也不解的话，好像会伤害到他。她重复地说："你别这样想。"此时脑袋瓜却是空白的，在这个超级关键的时刻，竟然可以词穷到这个地步，只能说用惨字来形容。丁梅默默地落下眼泪，脑海里面快速闪过一幕幕竟是别人对她异样的眼光。她把头埋在马志平的胸前，而马志平顺手环抱住她。这是他第一次拥抱她。坦白说，环抱住的时候少了一只手背的分量，的确是怪怪的。马志平的脑海里面不断地在思考刚刚丁梅的问题。他的双手环抱住他的身躯，因为他的拥抱，丁梅在马志平的胸前渐渐地停止哭泣，感觉很温暖，在这厚实的胸膛，也为他的老实感到好笑。因为女生的要求，所以拥抱，但就仅止单纯的拥抱，连移动都没有。马志平看到丁梅不哭了，现在反而在笑，他轻轻地将她放开，双手搭在她的肩膀。其实马志平是有点不知所措，他很害怕搭在不该搭的地方。他轻轻地为丁梅拭去泪水，凝视她的笑容。他衷心地说："你在笑的时候真的很好看。"丁梅脸红了，但是呢，对他笑眯了眼。马志平觉得这样的气氛实在不适合在现在正在上班的他，所以呢，他决定改一下话题。等下班以后再来关心丁梅到底怎么了。于是他刻意的表情，酷酷的说："这店里可是有摄影机的，刚刚的举动全都录了。你看你要拿什么来赎？"丁梅又再次噗嗤笑出。他就这样在这店里待着，陪她工作，陪她聊天。马志平完全忘记在丁梅来之前所发生的那种怪异的现象。他一边工作，一边跟他天南地北聊得很开心，连广播电台里的主持人说话的内容也可以被他们拿来当做开玩笑的话题。他们也不再谈起刚刚的问题，他和他顺其自然的互动最舒服，彼此也没有压力。丁梅不再追问，而马志平也不再自问。时间过很快，已经是凌晨了。马志平担心丁梅一个人走回家会危险，虽然他刚刚也是半夜独自一个人走来店里，但是留在这里又要熬夜，那对身体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丁梅揉揉眼睛说："我想回家睡觉了，明天， 应该是今天，幸好是第三堂才开始有课。大大的打了个哈欠。马志平还在犹豫着会不会危险的问题。他说：“想睡啦，刚刚不是睡不着，所以才跑来的。以后不要这样乱跑，很危险。”丁磊甜甜一笑：“嗯，那我走喽，晚安。”等等，马志平急了起来：“嘿，小姐，现在可是凌晨呢，你就这样一个人走，太危险的啦。”“谁跟你说我是一个人？”丁磊故作神秘。好。马志平的汗毛又再次竖起，他想起午夜时发生的怪现象。哈哈，你看看你，丁梅虽然睡眼惺忪，但是忍不住大笑。好吧，就老实的跟你说，我家有 bodyguard，他在门口等我啦。哇塞，你家那么酷哦，还有保镖啊！马志平这下子很难装酷了，无法置信的张大嘴巴。丁梅轻轻的送上一个吻，所以，请你放心。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吻。说完，他挥挥手示意拜拜，转身离开，留下一愣一愣的马志平，一种放空的陪伴模式，陪伴你我在放空之后，再回到现在这里。2023轻轻小说飘秀上集，期待在下一集节目中。我们一起继续听终极。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是白天还是夜晚，是即将要入睡还是正在一边忙手边的东西，都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够陪伴到你。如果这一集的内容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我会非常的开心，更是感谢。在粉泥舒适我和我的2.0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不管你是想看文字，还是想用听的内容，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满足，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舒适"，或者是输入网址 fennysnook.com，就可以轻松找到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祝福每个来到粉泥舒适的朋友们，都能够活出最理想的自己。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宇宙和周遭人事物，感谢我们自己，并且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和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适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妮，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喽，拜拜。